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已经开启了一个新的系列，这个系列是关于使徒和圣徒。使徒是要我们效法历史上的尤其是新约当中的一个神的很重要的仆人，特别是使徒保罗。那么圣徒是关于我们门徒系列当中，我们可以讲历史上的圣徒，我们也可以讲我们现今当中应该具备的一些圣徒品德。所以这个系列我不知道要讲到什么时候，但是使徒保罗我们需要讲几讲。我们还记得第一个使徒保罗我们讲的什么吗？上周我们讲的什么吗？还记得吗？黄琦还记得吗？上周我们讲的专题都忘了。感谢主，这是很可怕的一个东西。那么现在心理学告诉我们，我们的记忆力大概三天以后差不多忘掉了70%-80%，但是对于有准备的头脑，他可能会记住70%-80%，等到一周两周以后他大概忘记90%。那么我们现在在座的这么年轻的人，如果是你这样的话，一周以后连题目都忘了，这就说不过去了。这说明什么呢？我们没有在这个道里边啊，我们的灵啊没有跟神的这个道产生共振啊，这是说不过去的啊。至少我们知道哦，上次讲的是什么专题，就讲的专题，这一点我想是可以的。我个人的见证也可以见证这一点，也有个人见证啊，江丽可以作证。那个时候我去听道的时候，我一般很少记笔记，100岁没有一次记笔记。但是过后的话，我会把所有的要点我都能背下来，我都能谈出来。所以这一点的话，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警醒起来啊！这么小的年纪，如果连讲题都忘了，这是很说不过去的啊！我都感觉很 shock 啊！对。那我们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使徒保罗，可以说是人类的最伟大的发现。他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他发现了人类跟神相较，这是人类一路来古今中外的所有的仁人志士的先哲们的先贤们的一个理想。他祖先也有这个理想，祖先几千年的犹太人祖先也有这个理想，他自己这个宗派所谓变羊理，所谓他从的这个老师以及他这个学派啊，叫法利赛人，都追求与神相交，因为他们相信这个世界不是偶然的，这个世界是有位神的，而且这位神跟他们祖先也曾经有个密切的交往。但是他们以为行律法就好像跟神相交的，就好像中国人以为画龙就好像跟龙相交的，就是夜间画龙的故事。但是当新约来的时候，开启的时候，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当圣灵赐下的时候，就出现一个很奇的东西，就是很多人包括保罗自己领受了圣灵，圣灵出现的时候会带出一系列的果效，包括内在的和外在的一系列的东西。那么这个果效不是靠我们行律法，而是靠我们接受拿撒勒人耶稣基督。所以他这个发现可以说是人类最伟大的发现，比什么各的发现可以讲，比诺贝尔奖金得主所有的发现都伟大。为什么呢？这些发现或多或少在人类历史上有一些相对的意义，但是保罗的发现确实跟这位造我们的真神建立了又真又活生命关系，使人可以走向永恒。所以他对全人类有一个重大重大的意义啊，这里边不是一些实用价值的有实用价值的科技发明和有一种基础的科技价值的一种基础科学的发现啊，来的要比它要强有力的多，要强，而且历史上要久远的多。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许许多的发现，许许多发明，我们现在牛顿力学的东西，爱因斯坦的东西，现在我们发现了宇宙当中有许许多的东西是比爱因斯坦所谈的要复杂的多啊，无论是从宏观到实微观。所以我们看有超弦的理论，有 M 理论，有很多很多这种理论，这些理论都是爱因斯坦当时完完全全想不到，因为我们现在有高速的这种啊高离子的这种对撞机啊，这种对撞机出来的一些东西完完全全的啊是不可捉摸的一些东西。所以从这点看，保罗的这个发现对人类历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那么自己保罗自己也见证了他的生命怎么被圣灵所磨到，被圣灵所充满，跟神怎么相交，然后就出现了巨大的翻转啊！这个翻转是他怎么样呢？视死如归，为了这个呼召，他可以抛弃一切，他可以是万有万物为分子 以前苦苦追求的，现在认为是对自己有损的，这样也不行。所以他生命整个反转，他不仅看到自己生命反转，他看到许多的他看到的教会啊，看到圣灵所兴起的一些人，包括他爱神祷告，圣灵的降下，就出现了生命的巨大的反转。所以他这个发现是带有绝对意义，带有绝对，带有重大的啊历史意义。那我们今天要继续在这个问题上再深一步，我们要思考这个发现啊，然后怎么在他生命当中建立了一个坚不可摧的信仰，这个信仰怎么成为我们效法的目标，我们怎么借鉴他，那么这个信仰我们怎么透过借鉴他，让这样的一个真知所带出的信仰成为我们的信仰，成为我们真正指导我们生命的信仰。所以我们就要讲一下信仰和信和真知。那么有所书有这样的一段话，大家注意了啊！下一次我可能还要问大家，还要问大家，问大家，如果大家再也连名字也说不上的时候，那你自己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你在面前祷告认罪悔改，那我就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了。那么以弗所书怎么说呢？以弗所书啊，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里边传到一个东西，就是大家跟保罗交往，读了保罗的书信，读的越多越多越多，就发现他对基督的认识越深越新越奇，而且越丰富。所以保罗就谈到了这一点，就是你读了我这么多信，跟我交往了这么多，跟我谈了这么多，你应该深知一个点，就是我保罗作为耶稣基督的使徒，我是深知基督的奥秘。所以这是一个不得了的宣告啊！这是不是自夸，而是让你们也见证，你们跟我交往这么久，读了这么久，你看一看是不是我真正知道基督的丰富。所以这样一句话就让我们思考，那么保罗到底是不是知道基督的奥秘的一个人呢？这是毫无疑问的啊！如果没有保罗，可以说就没有我们的新约，没有保罗就没有我们现在的这个外邦人的教会，我们以前不是犹太人，我们就没有外邦人教会。如果没有保罗，我们即使有外邦人的一个宗教聚会啊，那很可能是犹太教的，很可能是伊斯兰教的，很可能是追求其他的一些灵界的一些东西的啊，不是我们纯粹的基督教的。所以正是因为保罗的深知，保罗对是耶稣基督奥秘的深知，所以才建立了整个基督教的纯正的教义这个体系。所以他在这个体系当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那么比其他的几个大使徒，包括彼得还有约翰的话，我相信在历史当中他所谈出的那教义方面的东西要相对丰富一些，虽然各有侧重，要它的相对丰富。它有丰富的什么东西呢？我们可以从啊历史上当中的系统形成的系统神学，我们看它可能有叫基督论，可以有人论啊，还有这个什么救赎论，还有什么成圣论、预定论、什么末世论、复活论等等等等，我们可以讨论很多很多论。但是我们实在是知道，他谈到了耶稣基督是谁，他谈到了一个整个跟圣灵相交，这个是一个什么途径，那就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以后怎么活出一个就恩典相称的生命，那就是靠着恩典成圣，所以成圣论。未来我们怎么相信未来啊的末世我们身体的复活，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带出了非常具体而丰富的所以复活论的信息啊，这肉身的得赎、身体的得赎这样的信息，然后还有末世的信息，还有教会论的信息啊，还有预定论的信息，还有许许多多的，包括人的罪的问题啊，包括自由的问题，很多很多的信息。所以保罗的东西实际上给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提供了一个比较丰富的一个指南，而且这个指南是一个系统啊，是一个蛮基要的一个大的系统。所以保罗的东西十三封书信我们读完以后，我们的基本的世界观，我们基本的价值观就建立起来了，圣经价值观建立，新约圣经价值观建立。但是这个奥秘如果谈这么多我们就谈不完了，对不对？我们一辈子我们要谈一辈子。所以我们怎么把这些奥秘，保罗深知的奥秘给大家拎出来？大家现在都很忙，对不对？大家现在很忙，又睡得又晚，有很多游戏要打，有很多的网络要上，等等的，又学恋爱要谈，怎么办呢？所以我要给大家要有一个像快熟面一样的，像快餐一样的，不是快餐， 啊，像快餐一样的大餐啊，像快餐一样的大餐。所以我给大家还是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我要高度概括起来，请大家记住啊，大家记住，大家用你们现在的丰富的记忆力的小头脑记住啊。如果这个你记不住的话，我还是要求你啊，你要到神面前去悔改啊。我这个现在我都能记住，你还记不住吗？啊，我给大家总结四句话，这是保罗所领受的奥秘的最核心的东西，我就用四句话一首小诗给大家概括一下。第一句话叫做你我皆罪人，第二句话叫做耶稣是基督，第三句话叫十架为我死，第四句话叫凭信享永福。就这四句话可以概括整个保罗所谈的新约福音的核心。我们先谈第一句话叫你我皆罪人。你我皆罪人这句话对于犹太人来讲，对于外邦人来讲，对于孔子的徒子徒孙来讲，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对于希腊人，也就是罗马人来讲，对于印度人来讲，不是都能接受啊。在保罗那个时代，他所生活的周边的所谓的他自己的同胞也不是都接受的，那些人认为我们遵守的律法就是义人的，那个律法就是摩西的，主要是摩西的十诫，然后繁衍出来的一些清规戒律，就这个东西。所以如果说人人都是罪人，这样的话不是犹太人所有犹太人都能接受的，不是这样的。大部分的犹太人认为我们就要遵守律法，我们就是义人，我们在义人面我们遵守律法，我们就讨神喜悦了，所以神以后一切预备的恩赏我们都有权利得。所以当保罗谈到了世人皆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谈到了人犯了亏缺神的荣耀的时候，那个亏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far from glory of God， 就是 0.1% 你可能就 存下来、啊、剩下的 99% 全没了，可不是说你才存在了 98%、只有 20% 出去了，不是这样的，它是 far from glory of God， 就是远远失去了神的荣耀，这个意思。我们只残留了一点点东西啊，残留一点点东西。所以这个观念是颠覆性的观念，这个观念是革命性观念，难怪乎这个观念传到了18世纪，包括佛教的，包括儒家的这样影响圈都会产生巨大的震动，当然他在他同胞当中也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因为这些同胞不认为我们都是罪大恶极的，我们都是不可救药的，我们都是真正的空空如也的，我们内心深处没有良善的，他们都不相信这个东西，那中国人也不相信，所以中国的老祖宗本然的抵挡这个东西。所以像我的父亲，我的爷爷，也就是年纪在70岁以上80岁包括已经做古的人，那个时候接触福音的时候，最根本的教义就是跟这个教义相抵触。但是保罗所说的世人皆罪人，不是我们理解的啊，小偷小摸作奸犯科这个罪，而是失去了我们人的神性的那一部分。我们人本身应该有人性，也要有神性啊，就是瓦器装宝贝，我们本身要装进宝贝，但是我们的瓦器装不了宝贝，我们只是瓦器了。这个只是个瓦器，就不是神造我们原来的心意。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都缺失了本质，就都缺失了本质。就好像我们盖了房子没人住一样，就好了我们盖了这个会堂大家不来敬拜一样，所以这个会堂就没有意义了，它是失去了这个会堂根本的意义。所以我们人造人如果没有承接神的品格神的神性的话，就没有意义了，明白吧？所以保罗谈的是缺失了一个最根本的本质，一个神要添加给我们一个美好的生命，这样的一个本质。所以这个罪的开启，这个罪的真正的被人类所接受所理解啊，它点燃了人类的真正的一种追求啊，启发了人的对生命对本体对自己的一个自知之明的一个了解，这是学不可估量的一个伟大的一个宣告和发现。好，发现了这点也宣告了这点。所以一个真正受基督教罪的这个世界观的影响的话，它虽然是消极的，好像是消极的，它会带出非常积极的一面。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失去了一个东西，所以我们人生的目的是找回那个东西。如果说儒家的东西，我以前曾经谈过，他认为人万物皆备于我，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在我里面了，我只不过就是寻回把它再找回来而已。所以这样的人生好像是很积极的，实际上是非常消极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只找回你内身的部分，外在的东西你再找不回来，因为你不知道人还有外在的神性部分要给我们浇灌下来一部分。 所以你看了吗？一个真正貌似积极的人本主义，最后带来的这个国家它的文化是一种酱缸文化。酱缸文化就是什么呢？没有活水源泉的文化。这就是博洋，一个台湾的基督徒作家所谈到的一个文化，叫酱缸文化。一个真正的相信人已经缺失了本质的话，他带出了是一个活水文化，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不行了，然后他就要把那个天泉引下来，所以他的生命就会越来越丰满。大家记得这个啊，世人皆醉，也是啊这个保罗啊的重大的一个宣告，重大的啊根据神的启示啊给世人的这样的一个宣告。第二个，耶稣是基督，这就是基督论当中最核心的一点。基督论最核心的就是一个拿撒勒人不将儿子，一个非常卑劣的一个人，出生在马槽的人，无家无业这样一个人，最终他就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这个观点是犹太人所不接受的，到今天也还不接受，对吧？这也是人所颠覆的，人的思想颠覆的。既然是弥赛亚，神的代表，神的儿子，神设定的中保，他既是先知又是君王又是祭司的话，他应该是很荣耀的啊！他应该出在大卫的真正的非常啊这个贵胄之家啊，他应该是非常非常有权柄的这样的东西，他不是这样。所以耶稣基督就这样被钉死了，被认为是一个说谎者，是一个小丑，是个骗子，被钉死了。但是保罗根据他一生的领受，本来他领受的全然都是法利赛人，就是犹太人那个东西，最后他的内心经历了一次大的一个革命，一个世界观的彻底的转型，最后他发现他根据所有的他所遵循的发现的重新被圣灵整调整了一下，他发现了这个卑微的拿撒勒人、木匠的儿子，他自己也是木匠，这样一个人就是弥赛亚，就是我们盼望的，我们老祖宗盼望的几代几十代人的这个弥赛亚。所以这是基督论的核心，这是保罗基督的核心。第三点，我们要谈十字架为何死。这个弥赛亚他不仅是这样一个屈辱的这样的人生，而且他还是一个受难的弥赛亚。所以这是保罗他对整个基督奥秘当中的另一个很重要的理解，这就是基督论当中的救赎论。所以救赎论和基督论是不完全一样的啊，基督论是一个救赎论，但是他们又是非常相关的，因为基督的死所以换来了我们的生，所以它是一个 redemption， 它是一个救赎的观念。这个救赎的观念啊，在其他的一些宗教，尤其是佛教一些宗教当中，纯正的典型的佛教当中是没有的。后期到了中土，到了中国以后，这个佛教就出现了某种救赎的，我们叫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这个净土中就有一个净救赎的观念了啊，这个菩萨就有个救赎观念了。但是传统的佛教是没有救赎的。你也就是中国人孔子的东西本质上也是没有救赎的，因为我成为君子，我只能给你一些帮助，我不能让你也成为君子，我成为大臣不能让你也成为大臣，我给你一些帮助，但是我不能够替你啊做救赎的工作，明白了？所以救赎的观念也是一个革命的观念，因为耶稣基督救赎和宝血流血了涂抹我们的罪，他十字架受死就把我们所有信他的都带进了十字架，然后他的复活也把我们所有人带进复活，这样的一个代表论的一个东西，这样的一个这个救赎论的东西就出来了。所以这是保罗的另一个很重要的领受奥秘。然后平信相应说，这也是革命性的东西，就是因为有救赎了，所以就隐含着因信称义的东西，所以我们相信他已经给我们付上了代价，怎么我们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就可以享永福了。永就是永生的意思，福就是与神相交的意思。福的意思，你看中国的汉字当中有个士字旁，就是啊跟神有关系，所以享受神的一切祝福一切恩典，其中包括最大的恩典，那就是永恒性，就是我们跟神享受神的永福的话，就要享受他的永恒性，所以我们就得永生。所以凭信相应，这四句话实际上是保罗深知基督奥秘所带出的信念当中很重要的几个核心点啊。当然它不是完全的啊，不是完全的。我要给大家吃一个快餐，等这快餐大家如果把这四块真正能展开的话，它就是个大餐啊，你就基本上万变不离其宗，你就大事不糊涂了。好不好呢？如果你有心，你就会觉得哇太好了。如果你没心，哇你不讲圣经的话，你讲这些总结话干什么呢？对，就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啊，需要大家跟上，因为这个讲台，这个讲台的话，要给大家有这样的一些 啊，就像我们现在好多好多的食品呢，我们要把一些最高品类的一些维生素、一些矿物质和一些维他命给大家，大家不至于再搞一些啊粗粮、细粮、五谷杂粮这样的。你弄过来以后，你找到这个东西，你再吃任何的东西，你都好消化。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你吃完以后都火了啊！所以大家点到为止。不仅如此，不仅如此，就是他深知基督奥秘。啊，他是方方面面，方方面面。如果我们说保罗对神的深知只带出这样一个风采，只是教义当中有几个大的啊这个教条的话，那就不对了。他还有一些很活灵活现的东西，所以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让大家看到一个深知基督奥秘的人，他会带出什么奇特的风采。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他谈到了，他说：“论到重生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怜悯，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哎，这是很有意思，这是哥林多前书非常奇特的一章，关于谈的婚嫁问题、恋爱的问题。这里面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末世，就在这个被罪玷污的这样的一个末世，所以保罗就有一个心念，就是守独身似乎比嫁娶更好。为什么呢？守独身，你可以担心全然的出身。然后你要嫁娶的话，你就以对你的配偶首先为你的地方，然后如果配偶不爱你，那就没办法，就等于从中间有一个组合。如果两个人来 lucky 啊，是非常 lucky 的，然后他们俩都爱你，那很好。如果他不爱你，你就得首先啊以他为念，然后接下来就爱你。所以保罗就带出这样的一个信息。那带出这个信息之前呢，他就谈到了一点，他说啊，我没有主的命令。这就意味什么呢？他写很多东西都有主的命令，当然我们知道是圣灵相感这样的东西，都有非常清晰的圣灵相感。但是这个时候他说他没有主的命令，那没有主的命令你怎么敢说呢？对不对？你想到没有，你是一个有使徒身份，你很大权柄，你这信写下来很可能要作为历史方面的经典，你怎么敢说呢？这是最奇特的，就是他没有主的命令的时候，使徒就有这样的一种奇特的一个本能，他可以代表主，成为主心意的出口。然后我们看到这一章最后的时候啊，他又谈到了，他说：“然而按我的意见，若长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的。”他这个谈完以后，他就谈了一点，就是关于寡妇的问题。那寡妇要不要再嫁呢？他说寡妇再嫁是可以的，不犯罪。但是我以为，就保罗认为，如果不嫁更好。为什么不嫁更好？他可以单单的守着清心的身份。这样的。所以他谈完了这个意见以后，这个意见总体的一点就是结婚不算罪，结婚可以的。然后，但是如果不结婚，似乎更好一点啊，因为你可以担心的事。所以这样的一个观点谈完以后，他开始说没有主的命令，然后接下来说我想我自己是被圣灵感动。哇，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我就告诉什么意思，就是大卫，我们说旧约大卫之所以合神心意，就是他凡事祷告，有神的话按神的话做，没有神的话按神的原则去做，做完以后实际上他就代表了神的心意。明白了，当他杀掉好几次机会杀掉保罗的时候，他没有杀。为什么没有杀呢？因为他按着受膏者的这个，他是受膏，他是神所膏立的一个君王，所以我不能杀他，我没有这样的一个资格和权利去杀他。所以这个时候神没给人话，但是他知道这是神的心意，所以神认为是合他心意。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没有话，但是保罗敢这么大胆的去说，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怎么样，他是摸到神的心意的啊！我们以前也跟有些门徒谈到时候，我们说一个人最厉害的情况就是做这个人肚子里的蛔虫。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啊通俗的话啊，我是他肚子里的蛔虫。什么叫肚子里的蛔虫呢？就是他一想什么啊，我们就知道。他眼神一动，我们就知道啊，这样的。我们现在有一些姐妹灵到一个程度，就这个话还没说出来，他就知道了啊。他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灵里面的东西。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要可以达到这个关系。以前美国有个老牧师啊，他有一个同工啊，是他的秘书，他秘书跟他30来年， 所以呢他有一些事啊，有些他接受了很多 email， 然后他处理这些信件的时候，有的时候他看一遍，有的时候他连不看都不看。为什么不看呢？因为这个秘书跟他太久了，他知道什么东西什么场合他应该怎么回答，所以他回答的东西跟他自己的心意完全一样，连口气连语气都一样，就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啊，这样。所以保罗我们看到他一摸到神心意，以至于神没有话，他就可以作为神的代言人，把神的心意按着神的原则表达出来。所以这是非常高超的，非常高超的，明白吧？所以我们再谈中国一点点历史，大家你们现在可能想不太知道了，那我们只有知道啊，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泽东是个神秘人物，所以他轻易不发言，但是有一些人是非常知道毛泽东想做什么的啊。这个人第一个就是江青，江青非常知道啊，毛泽东他丈夫想做什么啊，有的东西他不好说啊，所以他就来说，你知道吧？第二个他差一点的人就是周恩来，周恩来特别知道毛泽东他想要什么啊，所以他知道他不好做，然后他来做出来。所以我们跟人和人交往会有这样的关系，我们跟神的交往好到一种程度也可以达到这种关系。我们看保罗生殖基督的奥秘，他跟神的生命这种血与肉的联系到了这个程度，你中有我中有你，他可以代表神真正成为神。所以这就让我们联想到创世纪的时候，神造人的时候就是在神之下万有之上，要代表神管理万有，一个大管家的位置，而大管家的位置就是大先知的位置，大管家的位置就是大祭司的位置，大管家的位置就是大君王的位置，大管家的位置就是大的使徒的位置，大管家的位置就是大中保的位置，就是中保啊，就是你上万之上，就是上传下载。所以你上帝造主的一切意思，我亚当都应该非常非常清晰的明白，然后我去处理。所以保罗给我们看到他跟神关系恢复到一个好的程度，就可以达到神造人的时候那样的一个目的，是可以明白神的心意到这个程度。但是因为罪的原因，我们大部分人都不可能这样的，所以神就恢复，他就把亚伯拉罕拣选为成为他的朋友，把摩西拣选为成为他的宗徒啊，把其他的人啊拣选为成为合他心意的人，然后把耶稣基督成为他所喜悦的人啊，把使徒保罗就成为他的出口，他的出口。你看到吗？当我们跟神关系明白奥秘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可以带出有活的东西，不是一个死的教义，还有一些活的东西。就是我们在任何场合下你问他的时候，都好像他得了启示，是因为他把握了神的心意和律啊，他不一定什么时候都是因为祷告而得到一些东西。那好，我们就要思考一个问题，既然哇跟神有这样的关系，甚至最后你可以带出这么美好的人生，成为神的中保，成为神的使者，成为神的先知，成为神的代言人，成为神人，哎呀，多好！所以我们怎么办呢？啊，神应许神的儿女都能够属灵人啊，看透万事，属灵人真正可以参透万事，是神在新约当中都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不是现在只有保罗有一个特权，我们人或多或少的都能够达到某种这种境界，虽然不完全。啊，这是神在新约给我们的一个应许。那我们就要思考保罗他是怎么得来的，所以我们就要谈到这个经节，这个经节是比较整全的啊。我就把这三节经节拿出来。保罗在加拉太书当中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他说什么呢？在加拉太书他说，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然后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唯独往亚拉伯去，就是阿拉伯去，然后后又回到大马色，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就是彼得，和他同住了15天。啊，这是很有意思，这个很有意思，这是一个过程的历史性的记载，但是这个历史记载我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然后三个方式。第一个阶段就是他亲自得神的启示，关于他儿子的。第二个去亚拉伯旷野，然后又回到大马色，这个过程当中是自己的退休，自己的钻研。第三个就是去耶路撒冷，跟当时的使徒当中为大的使徒彼得有一些实在的一些交流啊。这十五天虽然很短，不可能所有的细节都交流，但是我们相信他在这十五天当中，他跟彼得有一些畅通无阻的圣徒相处，包括一些细节，就是彼得跟耶稣在一起的细节， 所以他会得到一些东西。所以我们从这一点就把保罗所领受的基督奥秘的这个真知总结为三个方面，以此知之啊，就是以这三个方面、三个途径、三个方法来知道的。第一个方法就是教而行，第二个方法叫思而通，第三个方法叫认识。什么叫做教而行呢？就是直接与神相交啊，这是最厉害的。比如说我要跟小文啊交往啊，我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跟他打电话，直接跟他通一面，直接跟他坐下来聊天，明白吧？这是最简单的，这时候他是最真实的啊，他的眼神、他的肢体语言的活灵活现在我眼前，所以所有的东西我都拿到了第一手资料，而且我有不知道的我就问他，而且他对方如果他是个诚信的人、诚实的人，他会把他最本质的想法告诉我，所以这是最直接、最有效、最真实啊，也是最深刻的。这叫做交而行，就是与神真实的活灵活现的相交，然后获得启示。第二个叫思而通，就是他退到他没通完以后，他没有找人，那个找人就干扰了，他说东，他说就盲人摸象，他觉得一点，他觉得一点，他这样我直接跟耶稣基督谈。然后接下来思而通，他谈完以后就出现了很多爆炸性思想，因为他以前有很多法利赛人思想、犹太人思想、犹太主义的思想等等，可能还有一些希腊人的一些思想，怎么样呢？他就要做一次大的整个思想的重整，整个世界观的革命，所以他叫退到旷野，他也不没有问人，他就查考他的，我们相信这三年来他可能要查考他以往读过的许许多多的经卷、旧约的经卷，然后对以前接受的、以为是确实的、以为是不可更改的这些教义要做一次大的一个改革、一个大的更新。所以思、深思、钻研，然后通了啊，通达了，原来耶稣就是受难的耶稣，第二次来是荣耀的，第一次来是受难的，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那个受膏者，就是摩西说的在我以后要来那个先知等等等等，就是那个先知，就是亚伯拉罕所说的啊，他的后裔就是单数那个后裔要带出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救恩，而且要领到外邦，所以他就把这样这样这样的都拿到了，拿到以后他的思想哇豁然开朗，所以他就把重叠的一个东西，所以犹太人他有很大的一个偏差，他认为啊，弥赛亚是一次来，一次来就是荣耀的君王来，他看到的是两次来，第一次来是受难的基督，第二次来是荣耀的基督，所以他把这个拆开，最后就带出了保罗奇特的默示论，保罗的默示论就给我们看到整个的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之间这个过程，天国已经降临，地上的国还在存在，他是在交错过程当中，最终慢慢的啊完全成全啊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所以他就通达了，所以他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美好的默示论的信息啊，就完全解通了。然后接下来问尔时就他有些细节，因为他不是跟耶稣基督朝夕相处三年的伴侣，所以他就问大使徒，跟大使徒交往啊，大使徒一定也跟他有些很美好的交流啊，把他个人的见证跟耶稣基督都描绘给他，所以他就有一些东西了。所以这三个方面是保罗身上奥秘的很重要的法宝。那我用紫色表示荣耀，这个最重要，这是保罗作为使徒地位最最核心的东西，因为他得到的都是最大的启示啊。我们这个启示有什么呢？我们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到了他被提到三重天，然后到了乐园听到了隐秘的话，秘语听到隐秘的话，所以这都是耶稣基督把一些最重要的东西启示给他，这是他使徒的独一无二身份。我们现在还是有使徒的职分，但是没，我们还有使徒功能，没有使徒职分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可能再领受这种 originality， 就是完完全全原创性的一些大教义了，我们没有了，我们只能领受一些跟个人的、跟教会的、跟集体、跟这时代的一些个别的一些信息，神的感动、圣灵的光照，我们可以理解。所以有些人认为 revelation 这个词啊，保罗使徒领受的叫 revelation， 那个啊是大写的啊，我们领受的 revelation 是小写的啊，小写就是关乎我们的生命，关乎我们的灵命啊，关乎我们的家庭，关乎我们的教会，关乎我们的工作，关乎我们的时代，有些这样的，这些小的 revelation 和大的 revelation 不可能矛盾的，因为小的一定是从大的，是这样的，一定是从大的教义出来的啊，这就统一起来了。我们不要认为启示熄灭论，我们认为哇不可能得启示，我们常常走进了一种啊绝对的东西，好像神已经，实际上他把神给圈起来了，他把神软禁了，他把神给关起来了，甚至他自己客观上实际上主观和客观宣判了神的事情， 把耶稣基督带进去了。就是说我们祷告各方面不可能领受一些啊很活泼的一些东西，只能透过圣经一二三四五六这样的背啊，这样的话就字句就垂死了啊，原来是经历神活的。那、啊、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很重要的，我们要看到啊，保罗自己反复的强调他的使徒身份，他的领受的原创性啊，他的第一手的领受，而且是重大领受。他怎么说呢？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他说神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他、啊、为什么知道耶稣奥秘？神用启示告诉他的，正如我以前啊略略写过的。然后在另一个方面，加拉太书他又说了，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再一次谈到他跟神有这种直接的承接的关系，领受的关系。然后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他一个奇特的经历，就是保罗他自己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然后世人不可说的，所以他亲自领受了非常大的启示。然后接下来他自己就说，等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看见有魂游向外，这是奇特的经历，又看见了主啊，就是异象灵眼当中看见，向我说，你赶紧啊，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你为我做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这是保罗第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也就是很可能是跟彼得交往15天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有一些保守的人，因为他以前不爱过基督徒啊，还有一些人呢啊，两方面，一个背后还有基督徒不接受他，另外一方面犹太教的原教旨主义不接受他，所以呢都迫害他，所以圣灵启示他，他们不会接受你福音，你要出来以后到哪去呢？到我未来要差遣你去外邦人做事。所以他就出来，又回到他的老家大去，大概在那儿待了4-5年，最后又在那儿去思考，去宣传，去实习，做了一些东西。最后一个阶段实际上是巴拿巴想到了自己的这位很好的这位小男生那里，然后就说时候到了，当然神的时候到了，好，跟我到安提阿去。所以他就去安提阿，最后圣灵差派他们从安提阿克去，保罗开始了伟大的三次，至少三次历史性宣教。你看了吗？他的宣教过程当中，他不是一下子就怎么怎么样就起来做什么，不是这样啊。他领受完以后退隐了3年，退隐了3年以后又去耶路撒冷，以色列回来又待了4年，然后又去做，到了安提阿又待了一段时间，然后拆船，拆船也回来。他是经常啊，他正式被拆船的时候，他已经做了很多年的准备，很多年的准备。所以我要问大家，你的旷野在哪啊？不要受人的眼，你自己的旷野在哪？然后你自己的重整需要重整什么？明白吧？你自己的安提阿在，你自己的大使在，你把这些东西搞定以后，我们的信仰就会进入一种安静状态，好像是一种休眠状态，但是它是厚积薄发，它先厚积，然后啊，它再发的时候就真正很纯正，很厉害。你我当法，我们要效法他，怎么办呢？他这样深知，这么奇妙，他深知到已经摸到了神的心，已经钻进了神的就肚子里，好像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我们怎么能效法他？他知道的有这三个程序，难道我们也被提到啊三重天去吗？我们也到乐园听到这种隐秘的言语吗？不可以了，因为这个时候神其实已经完结，所以我们那样的经历现在应该是没有了。但是我们依然跟神可以有活泼的相交，这一点是我是不接受。所以圣灵一种活泼与我们相交新约论的这种观念啊，虽然这个啊不新约论不是说哎呀一倒地哇就倒地了哇口吐白沫，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跟神在一起是有很真实的光照，我自己就经历过，所以我相信圣灵的光照和相交是圣徒的一个基本的本能。是本能啊，是新生命的本能。如果你跟他有相交，你在听到的时候绝对不可能记不住题目的，所以你跟他相交一定是记住。哇，一天哇，我跟他，我正想这个问题了，先跟你相交，哇，讲了，对，所以他一定是带出一系列的反应，一系列反应都出来啊。你我方法，我们效法保罗什么呢？第一个叫做多问已知，第二个叫钻研已通，第三个叫寻奇已教。什么叫做多问已知呢？ 就是我们开始接受信仰的时候，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所以都是有传道人、有牧者、有弟兄姐妹、神的家里的人慢慢相传。当我们信主以后，就出现了一种，很多人出现了一种信主初期的一种火热，就是问啊，我们现在的姐妹啊，我们现在的姐妹就哇，就进入弟兄也进入这种状态，哇，就不停的愿意问，愿意问，所以这个时候是要把握住。你这个时刻阅读，无论是问先贤已经去世的他留下的著作，还是现在活着，你都可以问。问完以后呢，你就多知道，多知道，知道他们的见证，知道他们对圣经的理解，知道他们对教会历史，知道他们个人的属灵经历，知道他们对教义的理解等等，这些东西都对你有很好的作用，很好的启发。有些是不可估量的，因为他会三言两语把一生最宝贵的东西都告诉你。所以多问一句，这个知有表面的知道，有初步的知道，也有一些深知，所以这个知呢不一定是肤浅的，但是这个知总体来讲程度可能是初步的啊，因为他讲的太深你也不太了解。第二个就是钻研一通，这个时候就带你亲自进入了对圣经的钻研，然后透过你钻研当中一种安静，你的灵就不停的活泼起来，哇，又活过来，这保罗说的又让我们活过来，活过来以后你就把圣经很多东西通了，你把你自己的人生过去的思考啊，特别的带领啊，然后这个啊，我们中国的一些传统的文化啊，先贤的那些追求，圣经的一些追求，哇，都贯通了啊。有神的这个世界绝对不是唯物论和进化论所谈的偶然来的，人是一定有目的，人被造一定是很奇特，你看跟其他的人超过这么多，这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追求这位神，这位神透过他的圣言普遍其实特殊启示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谁，然后我们怎么回到神，我们怎么享受永恒等等，你可以同意。所以我们现在有个姐妹，她通到一个程度上了，她把小的时候、初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她一些东西都通了，都好像是神一步一步带领了，这也是一种通啊，这是人生经历的通啊。接下来就把神整个在历史当中所的作为，他是神的经历的通，然后接下来神的心意的通，然后神永恒的旨意的通，你都通了以后的话，你就把小我的通和神的通和神永恒当中的通全部贯穿起来了，那种通就是贯通啊，就是真正的大通了。彻底打通，明白吧？所以现在的这个时候，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快快的进入啊这种钻研一通，然后寻其以交，寻其以交是什么呢？寻求真正跟神的圣灵直接相交，祈祷就是有恳切的祷告啊，然后赞美的祷告，还有一种就是寻求的祷告，一个安静的祷告，就是寻求跟神啊相交，要得到神那边的回应。所以我们祷告有的时候很漂亮，很大声，很洋洋洒洒，但是你忽略了一点，就是你祷告完以后，就像打电话，你不停的噔噔说完以后，对方有什么东西，你呱就挂电话了，这就是很难办。所以跟神相交祈祷的时候，有一种很重要的祈祷叫寻求性祈祷，就是你要默祷，你要慢慢的祷，哎，神里边会有平安，会有感动，会有光照，哎，你看呀，就出来了。所以我告诉大家，我早晨六点左右的时候非常清楚，我告诉你，我早晨六点钟的有的时候被我遗忘了几个月甚至几年的事都会想起来，哇，我这事还没有做，就包括昨天我们小组开会的时候啊，美国清泉的这个事工来的，我承诺过，我说这个月一定要给他能够有个回复，我要做一些了解，就是因为昨天左右还有一天，就两次告诉我你这件事你还没有履行诺言，你看吧，我一下就通了，就很奇特，他会调解，所以圣灵会让我们的记忆力很强，会让我们打入到很重边缘化的一些东西，哎，突然间又都让你看见，让你想起来，哦，很奇妙的啊，这人里面东西很奇妙的，而且越来越多，以后会越来越多，也会越来越多。我告诉你，还有一点，就最近你看有一次，最近就是汤培和尤明他们去跟我去上海啊，我当时说了一些话。后来转天早上，哇，圣灵就不停的责备我，你不应该说这话，你不应该说这，好几次跟我这样说，所以我今天我也跟你们说啊，那个说的话其实是有些不对的啊，是不妥的，就是这样，这么清晰的，就你不应该说这话，不应该说这话，好几次啊，好几次，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这是很玄的啊，它是透过平安，如果你说的话不平安了，我就告诉你，那就是神给你回答。 那么多问一知，这叫做 knowing 啊，这 knowing。这个 knowing 跟希伯来原文 knowing 还不一样啊。我们现在英文这个 knowing 就好像我们透过一些实验、一些间接的一些知识，我们得到一些表象的和一些初步的知识叫 knowing。希伯来文那个 knowing 就是亚当知道夏娃啊，就是我们翻译过来亚当和夏娃同房，那个 knowing 是夫妻之间很深的一种关系。我们现在的 knowing 啊，是因为实证主义，我们科学主义所带出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桌子怎么样，我们先摸一下压一下这样的感觉啊，这个 knowing 是浅表的啊，原来 knowing 很深，我们现在用的是浅表的含义，就是开始刚接触就叫 knowing。 钻研与通呢就叫做 understanding 啊，我们 knowing 完以后，我们就深入的理解，我们就变成理解了啊，通达了就理解，通达实物就是 understanding of time 啊，这样。然后寻求与交呢，那就更厉害了，那叫什么呢？叫 interacting。interacting 就不得了了，那就是位格与位格 ，person to person 啊，人和神之间的一种活的交往，一种活的交往，这是不得了的啊。我们跟神真正信仰应该建立这种关系。叫进入由 interact 叫做 understanding by interacting， 然后 knowing、by understanding， 那就是真知真解、真通、真教、这样的东西。那么在整个的神的一些、他的心意的浅表呢， knowing 这个程度，多问已知这个程度呢，实际上是得到了一些 informationinformation 是我们打过去的东西，它反过来啊，我们像光束一样，我们打一个光，它反过来，我们可以知道它的颜色啊，这样的东西。实际上呢，information 东西呢，有的是深一点，但是 information 总体来讲还是外围的，就好像我们突然间我们波西莱被辞职了，我很多记者去啊，到底为什么他被罢免了等等的去谈，这些谈的都是浅表的，因为核心的东西你得像剥蒜像剥洋葱一样一点一点剥，里边的东西你还没有拿到。所以 information 的东西呢，它还是开始的还是浅，然后更深更深的，我们说有点内部消息啊，那就深一点啊。初期的消息有 information， general information。所以你看现在网站，尤其是前几天不要上什么博讯网，你看到博起来的问题的话，都是很浅的啊，在发展的啊，有一些东西啊，王立军事件等等。那么更深的东西都不透露，你得不到太多的内部消息，对不对？第二个方面呢，就叫 logos。Logos 就是 information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后来我们经过钻研明白以后，哇，就把神的心意，然后透过他的特殊启示，尤其是他的特殊启示，当然也部分包括普遍，就了解出来原来他这个宇宙，他的创造，他的人，他的救赎，他的未来的设计原来是这样。所以我们通了以后就要明白神的 Logos 就是道。那么寻其以教呢，还有一个词叫 Rhema， 叫 RhemaRhema 这个词 ，Rhema 是希腊文的另一个话的意思，都是话啊，都是话的意思。所以现在灵恩运动出来，就带出了 Rhema 神学。其实 Rhema 神学它不是灵恩运动所带出来的，就是在灵恩运动以前，这个 Rhema 本身在教义在神学方面就有不同的见解。所以有些人认为这个 Rhema 是很难懂的，有些人坚定我们跟神相交，神就会透过活泼的话语直接点出我们个人的问题，这就叫 Rhema。 我们刚才谈的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引导，圣灵的感动圣灵各方面的带领，这些都属于 Rhema，就是跟你个别性的，就是神用他普遍的心意，然后个别的去引导你，这都是 Rhema。 他跟 Logos 都是我们翻译过来都可以翻译成话，都可以翻译成道都可以翻译到，但是 Rhema 是活泼的个具体的，道呢是普遍的，是一个大的法律一个大的计划，一个蓝图性的东西就好像城市的普遍规划总体规划一样。那 Rhema 是什么呢？是你个别的房屋按照这个规划加高一点改一点容积率调整一点，这样才是 Rhema， 是针对个体的的道。 Logos 是总体的这个意思。所以一个人生命跟神进入 Rhema 状态，就会出一些很个别的一些信心和能力就会出来了。那神给你了，我们上次祷告会谈到了一点，就是马可福音他谈到了一点，如果你们相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们相信就已经神对你们说话了，你们掌握到神给你们回馈了，你们就有凭信心相信一定得到，这就是神跟你们个别的 Rhema， 明白吧？所以耶稣有句很重要的话，就是马太福音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谈到了一点，他说肉体是无益的让你们活在乃是灵，肉体无益的， 然后接下来他说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句话，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话就是灵的，原文的就是灵的，明白吧？所以这个话对你个别的说，就会带出能力来，然后你只要相信，就会成就啊，神的这个应许就会透过你成就出来，这是灵的。明白吧？所以我们现在有些姐妹很奇怪的啊，她从小学、中学到，她会感觉到啊，神对我说话，神对我，但也要小心啊。我们以前也说，神今天早上对我说了，我生是财神家的人，死是财神家的鬼啊，三个月以后就不知所踪啊。这样，有一些姐妹她的感动是很真诚的，因为感动来以后，她不会说这种大话。她感动来以后，她实际上第一个感动是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第二个感动是特别渴慕神的话；第三个感动，真正效法基督被神家，这些都是圣灵出来的啊！如果他说一些大话啊，那就错了。那这个东西就很多掺杂，很多自己情绪的东西、论断的东西出来。所以大家记下，圣灵感动会带出至少三个阶段、三个果效。第一阶段是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我们是不是罪人啊？就耶稣说的，世人皆罪啊，你我皆是罪人。不可能出来以后哇，你们都很差，我很好啊！我们以前有一个好像是接受灵恩，实际上他也没得太多灵恩。来了以后就说哇，你们的敬拜怎么这样？不能这样敬拜，我给你来，我给你来，这个都不是圣灵的啊！我领你看到你们的敬拜不行啊，这都错误的啊！因为一到一个地方来，先打这些东西是不对的，还是不对。这至少灵里面有掺杂，灵里面很浮躁啊，很浮躁不是圣灵，圣灵很温柔的啊，圣灵是很爱，圣灵是很内省的，啊，让我们自我反省的。那接下来我就把这个总结一下啊，我用这个电话就什么意思呢？就好像通话一样，我们透过圣灵，透过信心，我们就可以跟神有直接通话，我们跟神进入了一种像打电话一样通话的状态啊。比如说国际来的事件，我们都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哎，我就有这个特权，我就因为我跟吴锦涛特别好，所以我拿起电话给他拨掉，到底怎么回事？吴锦涛说：“别说哈，我告诉你怎么回事。”那我就知道了。就这么简单，我们跟神有许多的事是这样，我们跟神有一些很究竟的东西我们不知道，神一光照我们就知道了，到底谁错了谁对就知道了。所以我们有的姐妹思考啊，跟小组长有些不对付啊，有的时候经常有一些 argue 和什么东西，圣灵一光照怎么样呢？圣灵光照怎么样？他发现就没什么问题了啊，80%是自己问题，就解决了，就这么简单。我管它叫做通话原理，通话原理就是位格与位格 person to person 有通话这个原理。我们跟神既然是有位格的，有喜怒哀乐的，神既然是又真又活的，神既然已经应许透过他儿子的宝血和十字架救赎，我们跟他已经坦然无惧，可以到至圣所面前了。透过圣灵可以啊，告诉我们如何祷告，如何跟神通交通了，我们就可以给神打电话了。打电话的办法就是等待、寻求、默祷、默想，然后读经，然后祷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跟神通话的那些电话机或者是 email 都是这些手段，我们都可以用啊。我们现在有什么 QQ 啊、Skype 啊、email 啊、电话机啊、传真，这些都是啊，这些祷告、读经，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些传真机啊，这叫通话原理。好，我们这样思考另一个方面。我们说信仰与真知，我们现在就要谈信与知的。所以我们透过保罗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见证，他自己活出来了，而且他活得彻彻底底、透透亮亮。同时呢，我们就要总结啊，一个新约时代，一个蒙神眷顾、一个圣灵充满的生命和教会，他所带出来的一个信与知之间的关系啊，因为圣灵给我们带信真知，真知会活出真信啊，这跟我们现实当中所看到的一些信就不太一样了。所以我们要思考我们的知和信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途径和程度，到底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我要给大家谈三个方面，第一个叫信而不知，第二个叫信而浅知，第三个叫信而真知。这三个方面，三种类型，有一种类型我用黑色表示，就是不可取的，它是信而不知。信而不知的人有没有呢？大家说有没有？信而不知的人是大有人在的，大有人在啊，大有人在。我们管这种信而不知的人叫什么呢？就叫迷信、盲信。信而浅知的人呢，我给他想了一个词啊，这个词是我发明的一个词，叫什么呢？叫浮信。什么叫浮信？就是浮躁的信，没有定准的信，飘来飘去的信 啊，有的表现出一种默不作声，有的表现出非常胆怯，有的表现好像气宇轩昂啊，等等，什么都谈。有的拿出了一摞的神学书，又拿出来一摞的光盘的这些东西，这叫福信。福信又表现几种形式，大概的一种形式就是好像知识夸夸其谈，但是就像新约当中所说的，哎，他们谈的像文士一样，没有权柄。不像耶稣好像是带着权柄，所以这是福信的一个特点，就是谈来谈去你感觉他自己到底信不信你不知道，他是鹦鹉学舌的，或者夸夸其谈的，或者给你兜售一些知识的，这样的一些东西，这叫福信。还有一种福信呢，就是非常胆怯啊，有些东西他最好别问我，一问我就问垮了，我不敢说。你问他信不信呢，我信耶稣基督，信你到底怎么样，别问我啊，一问我就垮，是这种的啊，他了解的东西都是很浅的啊，很皮毛的东西。我们也有一些啊，弟兄姐妹，我说的弟兄姐妹就是你们这种人已经得救重生了，但是你们知道的太浅，所以你们的信是非常漂浮，漂浮就是漂浮不定啊，不能碰，一碰崩就垮了啊，这样东西。那么信而真知呢，我们就叫做坚信。坚信英文叫 conviction，conviction 上次我谈了 ，conviction 是可以为他献身的，福信是可以为他争辩的，是 conviction 真信、坚信、确信，他是可以为此献身的。为此献身，这个坚信的人会把整个的生命和信仰整个拉直的，整个拉直的，而且贯通的，而且合一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和所做的很多的事可能是多头的，但是一个有确信的人，他会统一起来。所以我们要进入，从福信我们要进入坚信。我们现在不多，我们几乎在我们教会没有迷信的，其他的一些地方是有很多迷信的。真知之信，那我们就要关注，我们要聚焦这个真知之信啊。你说牧者，你说啊，真知之信是我们追求的，但是真知之信会是什么样子呢？它会带出我们生命什么样的果效呢？我们要经历这个真知之信像一个火车头一样怎么带我们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呢？我告诉你，真知信它会至少带出四个方面的一种改变。哪四个方面呢？我给大家总结一下，至少在保罗生命当中我们看到的就是真知之信让它有一次彻底的一种革命性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就叫做观念更新，就是它整个的世界观被更新了，被重组了啊，以往的所有的东西被打破了，所以世界观的更新。第二个方面叫做感情的共鸣啊，人都是有情感的，人不是冷冰冰的，所以法利赛人和文士慢慢的把情感消掉，变成冷冰冰的了，都变成有律法的东西了啊，都变成那些所谓的实验室的科学家了，都是冷冰冰的，苍白无力的。但是人本身是活灵活现的啊，他是激情的，每个人都有激情的。像我们有些姐妹就很有激情的，哇，一说话，哇哇哇，很有激情。所以这样的激情和你真正被神更新的世界观、更新的一些观念、一些世界观合在一起形成共振，那就非常厉害了。那叫什么呢？那就叫做有感染力啊！我们以前说，哇，这个人很有煽动性啊，很有煽动性的人，就是他所讲的很多的情况下他信，所以他在感情再有共鸣，他讲出来的话就有力量。我们说具有磁力啊，具有煽动性。很多人包括有一些信错的人，但是他当时是坚信的，他也得到一些证据，像以前的一代的有些共产党他也是这样的，所以他说出来是坚信的，所以他就有感染力。而且他自己啊，像共产党以前有些人的话，他信完以后他说不要剥削，然后就把他们几百顷上千顷的良田就全给卖掉了，卖掉的钱全给分给这些啊，佃户啊，农民啊，还有这个贫农啊，雇农这些人，他就真是这样做出来的，他就一以贯之的行为、啊、整个思想各方面都弄出来，然后最后也为他献身的。所以这样的人常常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所以领袖常常是这样的一个人。因为什么呢？他有一个念头，他有一个目标，而且有一套体系，然后他整个的生命激情投入出来，然后他说出话来就带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感情就产生共鸣了。有一种人就是信完以后他不是太确信，他没有重整清楚，所以他感情切切生生的，他不敢说，所以就形成很苍白的东西，因为一看他是背出来的啊，他自己没有真正的通，没有通，所以他就变成苍白，就是耶稣所谴责的那种文士，没有能力的文士。 接下来叫做心意转向。心意转向，心意呢就是希腊文犹太文所说的啊，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所谈的人的心啊，就是说一生我要心发出，所以我们保守心，所以我保守也就是那个心，那个心其中很关键的是人的一个根本的动机，人的一个根本的动机就是你人，你的言，你的行，你的思考，你的你 justification， 你的做了很多工作的话，最后边的那个动机啊，它是你思想的本源，是你行为的本源啊，是你价值观的本源，是情感的本源，是道德本源，是你很多追求的本源，就那个心那个东西啊，心意转向，就是原来是追求世界的，然后最终你要追求心，所以那个心就转向了啊。你看很多人信了很久，但是心意没有转啊，以前就是睡懒觉，他信完主以后他还是睡懒觉，他还懒。以前就是喜欢小女孩，他信完以后还是喜欢小女孩。啊，以前的话他喜欢打游戏，他弄完以后在游戏机上他还是啊浑身乱颤，还是要的。他以前贪图小利，他现在还是贪图小利，心意没有转向。那么真信最后就把你的心整个给拨过来了，就像把火车头一样哇给调过来了，他有这么大的能力。然后接下来生命成长。生命重整就是身心灵，当我们情感我们意识各个方面我们都调转过来以后怎么样呢，我们的生命就重新完完全全一个新的生命出来。所以很多被信仰翻转过来人看，诶，怎么变了个人呢，你说话做事怎么完完全全是另一个呢，对，这就是经过确信的人生命被调整了以后，他的心意被调，动机被调整，情感被调整，然后整个观念被价值观被调整了以后，他的生命就开始完全换了个人。所以一个真知的信，一个真信仰，它会带出啊，我们说是理性的革命，关键的更新就是理性的革命，因为人有理性，知识的革命，价值观的革命，知识结构的革命。第二个是针对感性啊，人有感性，人有感性，有的内向一点，有的外向，有的激昂一点，有的沉静一点，但总的来讲它共鸣以后，它会跟你的信仰合拍，跟你信的观念合拍。心意更新是动机啊，人最核心的本源它有个动机。然后生命的重整我们叫做整全，就整全的生命，就生命它最后被神建造的有灵性，有德性，有意志，有自由，有感性，有身体，有各个方面的东西，有良知，这些所有的整合完以后被信仰调整以后的话，它的整全生命就出来了啊。这个整全生命最终不仅使我们现在改了，而且我们的命运也改了，我们最后永生，我们的永恒的归宿也改啊。一个人被信念改了以后的话， Fate 这个命运也改啊。我们说命运啊，宿命论也好，或者自在，我们说真正的信仰会改变人的命运，改变你的人际关系，改变你未来的永恒的生命，这叫做信仰之花。华的意思就是花朵的意思啊，就是果实的意思，最光滑的东西，就信仰能结出这种果实，真正的信仰能结出这种果实。那我们现在接触没接触呢？我告诉大家，大家正在往这方面走，哎，都或多或少的往上面走。我告诉大家，要快一点，要快一点啊！也就是说，大家有的快，有的慢一点。所以大家知道这个东西了，你相信真正的信仰可以带出非常美好的果子，叫信仰之花。所以这幅照片再一次反映了一个原理，这个原理是神从创世纪的时候各从其类就造出一个原理。什么叫各从其类呢？就是这个物种的 DNA， 它的种子芥菜种就是芥菜种，吉利就是吉利，橄榄就是橄榄，葡萄就是葡萄，所以它就有一个惯性，有一个一致性。葡萄的东西不能接触吉利来，明白吧？橄榄树不能接触，这无花果不能接触这种境界。所以耶稣就说了，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的，坏树不能结好的，也就是不能掺杂的，好的东西要结两朵好的，又结两朵坏的，就好像一个葡萄树丛，最后结点葡萄，那边再结点荆棘，这是不可以的。只有人堕落以后才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做俗手脸断。耶稣说什么？叫扶离后患，扶着离，推着离向后看，就只有人犯罪以后才有这个情况。原来人神造万物的时候，虽然给人自由的时候，但是最终人选择自由的话，会一致起来啊，是我内在的性和外在的性啊，我这表里各方面都一致起来。所以这是跟神造万有的时候都有这个一致性。神不喜欢啊，那种大教不喜欢那个东西 啊，他喜欢各从其类这样东西。所以人真正的一个人生，他有信，他有行，他是一贯的啊，他是 predictable 的 ，predictable。一个人最可怕就是不 unpredictable。unpredictable， 你这个人不可靠，你知道吗？不知道今天你这样做了，明天你不忠了，你给他出卖了，这种人最可怕。所以做大事的人不可能选择 unpredictable 的人做他的部署。大家记着啊，记着，你做大事的人，你不可能选择 unpredictable 的人做你的下属，因为他很可能到时候关键的时候给你掉链子不忠啊，反戈相击。然后我也告诉另一方面，就是 unpredictable 的人，你不大可能真正到核心层做重要。所以你说，哎呀，我又聪明，我又有这个两个博士后，哎呀，我又有一些家族的背景，为什么就不重用我呢？我又有才华，就是才，我要写能写，要说能说，啊，要做能做，我这么能干，为什么不给我？告诉你 ，unpredictable， 就是耶稣所说的忠心不忠心啊，小事上不忠心，大事上不可能。所以小事上就太轻易，是不是 predictable？ 如果你不 predictable， 就放。所以中国人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他一方面想赚钱，另一方面又想发展，所以他有很多东西自己的。但是他要跟到了美国主流社会的时候，他又必须符合美国的政界、文化学和公司的这样的主体文化。所以中国人就会出现了非常奇特的啊，收缩两端。就一方面我要顾孩子、顾家庭，我要顾我的钱、银行账户，我要积累的快一点；另一方面呢，我又好像要跟美国人要在这里面获得一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可以让我很快速的发财。所以他就出现了两个动机，两个动机。这两个动机就关键时候让你 unpredictable， 就是不忠心。所以到这个时候，美国人也不会重用你，你也最后你也傻，你也不要再重用。为什么呢？我就给你点破了，你不要再怨天尤人，说哎呀，我读了博士，我读了三个博士后，我就是这么忠心，我这么能干，比你美国老美能干多了等等。我有多少 paper 啊？我发了多少 paper 没有用？我告诉你，这个东西人和人关系，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是一个忠心的问题。这个中心原来是带出的一种一致性，就生命的一致性，所以英文当中叫 integrity， integrity 就是我们说诚信啊，我们说一个诚信表里如一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在中国人来讲总是不知道，我们甚至不知道 integrity 是怎么翻译，我们不知道这个怎么翻译。但是你跟美国人一说，西方人一说 integrity 的话，每个人都知道，而且他招人的时候首先就问你是不是 integrity， 有没有 integrity， 没有 integrity 再好的能力不要你。明白了吧？ integrity 我们的文化是缺失的啊，我们文化认为没有 integrity 是可以接受的，错误的，这叫子时原理。记着子时原理，这我说到这些原理原来都是神创造万有普遍存在的一些东西，普遍存在的一些神所用的一些格局，这个子就是子啊，我们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子啊，果实跟子它是有一致性的啊，要记住这个原理。你是人，你要活出一致性，要活出 integrity 啊，你是瓜子，你又得出瓜子，豆又得出豆子，你不能够想我种瓜又得得又得瓜，不行这样。说中国人总是这样，我种一粒豆子，我又想得几个瓜，又想得几个豆子，多好。对不对？中国人总是这样，这就叫做雅各心态。雅各是犯罪以后雅各心态，什么都想抓，是中国人最典型的雅各心态。别人说我也是这样啊，我想不了这个，我也觉得我们神都得好处，都是这样。其实神造万物不是这个原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思考这个保罗给我们做出的这样的很美好的见证，是不是？真正观念的更新是不是情感的共鸣，然后接下来啊，是不是带出整个生命的重整和整个动机的一些改变。你看菲律宾说我们再一次看这个东西啊，我们上一次结个，我们现在再看这个。菲律宾说告诉我们啊，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比耶稣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你看看吧，这价值观整个彻底变了。然后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你看动机彻底变了，动机彻底变了，看到了没有？所以这是真信仰真实带出的真信所带出的真果效。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 受了很多苦难，我们上次谈到了鞭打了三次啊，什么什么啊，这个又海难当中有几次了等等的，说了很多。那现在我们看到一点，他说不以这些苦难为义，然后怎么样？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因为他知道了这个信的是谁，所以他有真知，而且有真交，跟这位所信的这位有位格的神有真交啊，然后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托付他的，或者说他所托付我的，直到那日，就是我相信，因为我跟他通过电话，我跟他有密切的相交，我知道我的生命使命没有完成，他不会不管我的啊，我使命完成了，他也一定会管我啊，管我到更好的地方去。所以你看到他的确信所带出的，他对苦难各方的行为实践完完全全的不在乎了，完完全跟他所信一致起来。所以你我当警，我们当警戒什么呢？我们当警戒什么呢？保罗当时他真正知道耶稣基督，他是有神的亲自启示的。我们现在把这些启示都变成了一些可读的这样的圣经的好经卷，这个时候就比古代的那些先贤们容易多了。那也是初期教会，你得一封书信，或者抄来抄去，我们现在一份整全的启示都在我们身边，所以呢，我们很快的也能得到神的心意。但是我们所受的捆绑不一样，我们真正的观念的更新跟保罗观念不一样。保罗观念更新，保罗那个时候很多人都相信有神的，包括希腊人，包括罗马人都相信有神的。我们现在 90% 人，尤其中国人不相信有神的，不相信有神的。还有 一部分的人相信有神，就相信菩萨，相信佛，相信其他的神的，鬼神的。所以我们的捆绑不一样的，我们绝大部分人是不大相信有神的。所以保罗那时面临的实际上是几个主义。第一个主义就是犹太的律法主义，要行割礼，要守律法。第二个主义就是诺斯底主义，就是整个的希腊当时出现的一种神秘主义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泛神的东西，不可知论的这种，主要就是这两块。而保罗当时需要真正他自己生命内在需要更新的最大的就是犹太主义。犹太的弥赛亚观，犹太的律法观，犹太的因行为称义观等等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现在不同了，我们他要那样对付，我们要对付我们自己的更新。我们的更新我用四句话来概括，大家要记着这四句话。第一句话叫做马达搅我智，马达哇就像马达一样搅我的智，搅着我的理智rationality 理性。叫孔孟霍我思孔孟霍我思。然后财力熏我心，然后色乱情迷时，这四句话。那大家我要问了，什么是马，什么是达呀？马达是什么意思啊？感谢主啊，太厉害了。马达教我说，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是律法主义，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犹太教，也不知道什么叫割礼了。有些人还问我们什么是犹太主义，什么是这些东西。我们现在面对的要是真正世界观重整，我们现在是马达教我制。马就是马克思的唯物论，达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两个都带出无神论的后果。他现在捆绑着，很深层的捆绑着我们的理性。我们都或多或少的接受了一些根深蒂固的，不是或多或少，是根深蒂固的一些进化论的东西。孔孟霍沃斯是什么呢？孔孟中国的主流文化，他的功利主义和道德主义来限制了我们。我们都追求当时的我们的房子，我们的钱，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后代。为什么中国人，我在同盟会当中就反复说了，我说接下来我们要面临的至少三个拦阻。第一个，谈恋爱的拦阻。一谈恋爱我们没时间了，大哥对不起，我谈恋爱去了，我就没有多少钱参加同盟会。这第一个属世的一种拦阻。你为什么不可以在神的家里一起谈恋爱呢？你为什么不可以在阳光之下真正的享受神话语在恋爱当中呢？不行，我要上网，我也有很私密的话跟他谈我就没有时间了。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结婚，结完婚以后哇，我们俩要在一起，我们要磨合嘛神要合为一嘛，所以我们度蜜月嘛，我们有很多很多事，就对不起，拜拜。接下来就还有一点，就是生小孩，生了孩子以后哇，大家对不起，我孩子整天闹我睡着觉，对不起了，不去了。所以我管他叫做不可回绝的美好理由，就是有这样的理由的话，我是没法回绝你的。 神都没法回绝你的，所以你就安身立命去吧。最后若圣灵有感动，你到神就回来，你说 OK 我把孩子带过来一起领受神的恩典，多好，这就对了。这需要圣灵的光照，这需要 interacting knowledge 啊，这不需要 knowledge， 不需要 knowing knowledge， 不需要这个，明白吧？这需要真正的神的能力啊，一种光照。还有一部分就是我工作了啊，就是以前我去上学，我睡懒觉，我不旷课，我都可以来啊。因为老师讲没意思，或者说我听不懂啊，我到你这儿来，多少还能虽然听不太懂，我还能听懂一点。那现在一上班了不行了啊，所以就说哎呀对不起啊，我去了太累了，今天没有睡好觉，我上班老板我加班的，就四重借口，我们叫四重不可回绝的借口，不可回绝，神也不好意思回绝你。但是若你被神光照，你自己会回绝你自己。孔孟和我思，财力熏我心。我们现在叫什么叫做改革时代？什么叫改革时代呢？改革时代就是追名逐利的时代，就是求金钱的时代。所以我们就要克服啊，钱，我们生意啊，我们要做很多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就把我们死死的套牢啊，就跟股票一样，把我们套住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难回绝的理由。那你说我去谈生意去了？啊，我去等等等，你说这怎么好回绝呢？那谈来谈去，谈来的你跟神就远了，所以信仰带出的东西就不可能了。色乱情迷时，什么叫色乱情迷时呢？那些就是我们在座的80%的话，弟兄姐妹，全是青春期，他全是这种啊，所谓的我们啊，姐妹叫待字闺中啊，弟兄叫什么呢？叫做啊，男大当婚的时代。哇，这个时代很厉害。所以叫色乱，在这个时候是人的情欲最强的时候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包装自己情欲啊，我们说啊，我们是纯真的，我们是有纯真有感情。那总体来讲，这个时代我就告诉你，是人的情欲最勃发的时候，男女之间最勃发的时候。这个时候常常就走偏了啊，然后信完主以后，这信仰本来是让你这方面走。你说不行啊，我非得跟他去幽会啊，我非得要追求 这种浪漫，我非得要走的话，最后你就离身边，就这样。所以这段时间对我们教会来讲，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情感跟神的道跟你的真知不大形成共振，你形成旁振，你形成干扰，这样的话你就给你弄偏了，把信仰的能力带出来。所以大家要记着，你们就是或者我们就是这样一批捆绑带出来的人，我们是在这样一个身心灵的一种熏染下，我们认识真道的。所以这真道我们越来越深，但是这些捆绑我们不给它剪断，不给它解套，我们是不能够真正和信仰统一起来的。所以我们就活出两面人，就是一个信仰的人，一个世俗的人。信俗的人我们又可以多面，我们有追逐名利的，我们有追逐情欲的啊，我们有追逐孔孟的道德行为和功利的啊，我们还有啊，是完全是花光年脑子，就是根本就不可动摇的，不相信你这套东西的，或者怀疑的。大家警醒，这些我们已经讲了很久了，我们讲了很多了，但是我今天再一次给大家列出来，就是告诉大家这些讲起来，你看马达我们要讲好久，孔孟啊，很多现在不太知道，但是骨子里流的都是他的血，所以我们又要讲很多啊。利益我们要讲现在改革开放带出的世俗化的社会，色乱我们要讲一种青春期的心理学，所以这些就很多了。所以你们小组自己去装备去，有好的弟兄自己装备，因为讲坛我们现在讲一个半小时，我们也不可能回头讲，所以我们点到为止啊，就是师父领进门，修行在这儿。我可以告诉大家，若大家自己不努力，怎么样呢？我就是把讲坛讲破了，我就在这儿真正把这个讲台把牢底站站穿也没有用，明白吧？所以还记得拉萨路芬和亚伯拉罕吗？那个财主问题，他说：“哎呀，你快来吧，你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那边的事，我们现在太渴了，太火烧，没有水喝。你让他拉萨路复活一下，给我那几个兄弟看啊，他们就不像我呀，让他们以后死后也到乐园去了。”最后亚伯拉罕怎么说了？说有摩西律法在那地方，如果他们都不相信，让他回去也是枉然。我告诉大家，有我现在的讲坛，告诉大家，让大家努力去钻研。你们都不弄，就是我在这再讲一节已经给你讲了，也是吗？讲完以后你就睡大觉，讲完睡大觉，明白吧？所以不是这个问题，是你真正跟神要建立电话联系， 才可以。我们现在有的姐妹是认为啊，我们讲不多。我告诉大家，现在世俗化，我们很难回到马丁路德改教时候，那个时候都是在一个真正神本的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整个听的音乐、看的教堂、见的人，所有的东西全是在神本的氛围下，我们不大会有那个情况。所以这个时候你更需要努力。如果你不努力，你自己根本就不停读经的话，你邀请我在这儿，我就是累死，我就是讲啊，一天二十四小时在这儿讲，对你没有用。然后你我当求，那我们谈到这个问题了，我们当求一个什么呢？我告诉大家，我要求一个四一的进阶，四一的进阶。这四一是什么四一呢？很好记，第一个一叫与道合一。与道合一，与道合一就是建立真实的与这位有位格的神的以马内利的真实相交，就是电力个别的电话热线，常常有灵里边的交通和感动，叫与道合一，这是很关键的。然后与道合一以后，就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合一，叫做生命观念。生命观念，哇，生命就被这个真的信仰道所带来的这个真光一下就给贯通了。所以我的感性、灵性、道德、理性啊，是身体各个方面行为动机我都给贯通了，叫做生命观念，一以贯之。所以孔子说我道一以贯之，就是这个意思。我的生命一以贯之，就是我现在这位耶稣基督，是保罗说的，我以得到他为至宝，以至于我看万事如粪土。生命观念，第四个一，第三个一叫做表里如一。所以这样的时候，我里边思考的就是我的真心，我多动机的真心，然后我最后表达的，我的言行表达的也是我的真心。所以这个人就是 predictable， 这个人到任何的时候你都相信他，你都相信他，说这种人是无敌的，这种人叫天下无敌。再有一点叫始终如一，始终如一。你表里如一，你与道合一，就这么一短暂啊，就是我们啊结婚甚至谈恋爱前的一点火热，一谈恋爱一结婚一有孩子一婚哇全没了，这也不行啊。始终如一就是到死我们都有一个 predictable 的这样一个信仰真信来支撑着我们，让任何人看到这是一个有原则的人，这是有信仰，这是表里如一，这是一个可信赖的人，这个忠诚的人，多么美好，这种人实在是无敌的人啊。最后我们要给小组领袖啊和弟兄们分为这几个题。第一个，保罗何以真知？保罗真知的方法和途径是什么？他真知的原则是什么？保罗何以真知？第二点叫做你我如何在信仰上得真知？我们叫你我何以真知？你我如何在信仰得真知呢？保罗是这样，他是使徒啊，耶稣基督亲自启示他呀，我们现在是不是达到那儿呢？我们是完全跟他不可比呢？我们是还是可以有类比性呢？啊，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去做？记住变化原理。还有接下来，信与知的关系怎么样？信与知关系怎么样？我们啊，怎么样的真知道会带出真信仰？真信仰会带出整个的不同的人生。然后，真知与信有何果效？啊，真知之信，真知之信就是确信、坚信这样的一种信仰。能带出什么样的果效来呢？什么样的果效来呢？接下来，你我在被信仰更新时，你我在被真正的信仰更新的时候，有何拦阻呢？我们的捆绑是什么？什么会干扰我们按照正信走一条非常纯正的路呢？啊，最后给大家分享这段经典，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圣徒使徒保罗代表神的心意，他告诉我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把最后两个我们都改，你们都改成我们啊，都改成你可以改成啊陈小文，你可以改成我自己等等都可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是吧，来一起来，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看到了没有，这是保罗祷告当中的境界，这是神的心意，这是新约时代的一个特征，这是圣灵论最主要的特征，这是以马内利应许当中最切实的表现，这是活在当下的我就应该得到的一种属灵的境界， 这是属灵人参透万事当中一个很真实的另一种表达，这是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应该去积极追求的，那就是圣灵与我们同在了，我们要活出一些神的属性来啊，那就是真知，然后我们会带出先知，我们带出能力，我们带出很多很多神的美好的品格和能力来，这就是圣灵论，这是保罗的圣灵，这是保罗的重生论，这是保罗的福音论，这是啊保罗所带出来的成圣论，这是保罗因信称义所带出的一个生命的分叉，一个革命性的转变啊！所有的保罗的书信当中，我们都最后紧扣圣灵，都最后紧扣福音，都最后整个在圣灵里面生命的巨大的一个分叉、翻转和革新，都是带出，这就是保罗的核心的领受。啊，他是活的，所以他才自具神死，经历神活。那个经历就是圣灵，那个经历就是圣灵的意思啊。所以自具神样的死，那个圣灵真正带出活的信仰。我们祷告，